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
信圣经的理由，圣经是天主教会的一本经典，也是天主教会所尊奉的唯一经典。天主教会并没有去诵读玫瑰经，因为玫瑰经不是一本经书，那也不会去诵读什么其他的经典，都不会，就是圣经而已。 Only Bible， 这是天主教会的这个经典。那对于这个经典里面叙述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说它有分旧约跟新约，旧约 Old Testament， 新约 New Testament。 旧约跟新约呢，分别呢，旧约它也是犹太人的圣经，犹太教的圣经。那旧约就是叙述从亚当厄娃开始，就是人类的起源开始，宇宙的起源开始，就是 Genesis 创世纪呢，一直到后来慢慢的到先知们都在预言将来会有一个救世主墨西亚。新约呢， New Testament 呢，就是跟我们指出这个墨西亚来了，他叫做耶稣 Yeshua Messiah， 或是我们说的这个 Jesus Christo，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期待的救主，而他来了，施行他的拯救，施行他的教导，向我们启示天主是谁，然后向我们指出生命的真道，然后他建立了教会，使得这个教会继续他的事业，这个教会就继续传承下去耶稣的教导跟耶稣的使命。这个教会就是天主教会，这个教会一直传下来到现在2000年来。那这个呢，有关于这个耶稣时代开始的一直到初期教会这样子的内容呢，就是新约圣经 New Testament。 所以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你就可以说它其实是描述一个从宇宙创造开始，宇宙的来源开始， Origin of the Universe 开始呢，一直到什么教会时代。但是不是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就是叫末世录 Revelation， 新教翻译叫启示录，里面记载了许多将来未来有关于最后世界终末，或者你说 the end of the world， 所谓世界末日也好，无论你怎么说，最终的那个时期，天主会把一切受造物焕然一新，更新提升，真正的正义，真正的终极圆满都会到来。我们称这样的一个终极情况呢，叫做新天新地的到来，或者叫做基督耶稣第二次的来临 Second Coming of the Christ， 或者我们说是世界末日，世界的终末。所以你从这个点呢，你会看到圣经其实它交代的不只是宇宙的起源，它也交代的是宇宙的终末，宇宙的终向。一个是交代我们怎么来，再来也会交代我们会去哪里。所以它好像是你今天你开车，你从台中开到台北，你势必一定是知道我的出发点来自台中，那终点是南台，是台北。所以中间的过程当中，这整个一切就好像圣经旧约跟新约的内容。所以可以说圣经这本书它指出我们宇宙的方向，也使得我们知道宇宙的设计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原因、理由、原理，然后这个呢，使得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能够继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还在过程，我们还没有到终末的时刻，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继续安身立命，这也是圣经会去回答我们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这个还没走到台北还在道路上的人该用什么心态，该用什么生命观，该怎么去理解这些奥秘、痛苦、不正义的事，然后我们从中发现到最重要的以及真正的神在哪里，然后我们就靠着这个继续走下去，走到真正的终点，所以我们就能够走得正确，走得安全，给你一条正的好的一个康庄大道。所以这是圣经基本上的脉络跟它基本上的一个理解。他既然是天主告诉人，让的人能够晓得宇宙的来源跟去向，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家书， 家庭内的书，因为天主是天父，他告诉了我们人说，身为我们我们人身为孩子，这个爸爸愿意告诉我们宇宙的奥秘是什么，所以用一个非常亲密的视角，你看创世纪亚当、厄娃跟天主他们讲话是乐园中，是散步，是说话聊天，其实我们看后来也都是天主借着先知跟以色列子民，他们的讲话都是亲密的，所以是一个家庭式的关系。在家庭的关系当中，天主一直告诉他的孩子们说，这个宇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圣经也被有一些人说是一本爱情的情书，因为没有错，天主爱我们，愿意我们从自己的软弱限制迷惘当中能够走出来，找到生命的真正的答案。那这个过程呢，天主就愿意我们明白，愿意我们晓得，所以透过圣经这个天主传递自己介绍自己的一个工具，它使得我们透过圣经从中能够去学习，能够去了解我们如何被天主爱，我们该怎么答复这个爱，还有我们该如何用这个爱走下去我们的生活。所以圣经也是一个情书，天主告诉我们说他有多爱我们，爱我们到给我们宇宙，爱我们到创造了人，有伴侣，有家庭，有山水风雨，有这一切美好的世界。虽然我们今天碰到世界很多悲哀的情形，我们会觉得世界没那么好吧，那没有还不如比较好，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在苦当中，我们自己情绪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可是其实我们静心去想一想，宇宙本身是美好的一份礼物，之所以宇宙整个的设计，也是天主愿意给我们人在其中共享天主美妙喜乐跟爱的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基督徒对世间万物，他其实是持着肯定态度，他不会说世间万物是虚假的，比方某些宗教会说宇宙万物都看到的，你不是看到的都不是真的，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也不会说宇宙万物的事情因为它会转变，所以呢它就完全不重要，我们不会这样讲。其实受造物都是重要的，就像你也是受造物，你是重要的一样，山水动物人通通都是重要的。当然这个重要不会超过造物主本身，但是这个也不会让我们走另一个极端，以为宇宙万物都不重要，我们信天主就好了，所以我们都完全不需要经营在世的生活，完全不需要好好的打拼，完全不需要努力跟人相处。不对哦，天主造了人，在乐园当中之所以有男有女在其中互相帮助，体认到我们是谁，这就是在让我们人活在世上能够在其中更深一步的认识自己。所以天主给我们受造物是一个使得我们有机会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场合，整个宇宙都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天主，人与人之间也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让是天主。所以这些都是美好的礼物，没有这些礼物给我们的话，空空的一个人浮在空中，你也不会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把自己都关在家，永远不要跟任何人互动，不跟人微笑，不跟人真情的交流的话，你也不会知道你是谁，你也不会知道生命的限度，你也不会知道怎么爱人。同样的，如果没有万物让你去欣赏这些美，让我们发现从食物很简单的生活，这些周遭万物跟我的互动的话，我可能也会以为我自己就是万能的，那这样子呢也就会让我们活不下去。可能我以为我万能，所以我可以在水里面呼吸，就我就跳到水里面呼吸了，我就呛死了。所以我们很多对自己的限制的不了解，其实也是在万物当中不断认识自己，也发现自己很美，也发现天主多么爱我们。所以基督徒也不会对世间万物宇宙呈现一个负面跟驳斥的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不会对性 sex 做驳斥。我们会反对性被滥用，但是我们不会去丑化性，因为性也是人生物的一部分本能，也就是说这个性吸引呢本身也是我们从彼此认识自己认识天主的一份礼物。所以你看天基督徒的一个观点，他不会去否认跟肮脏化世间的所有的物质界的受造物，不会，我们是用一个正面的眼光 而且从天主的眼光来看这些万物，因为我们知道 宇宙万物都有天主的计划。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点，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明这个圣经的相关的这个脉络？因为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这是护教学频道，我们会去拆解一些理性上很困难去面对的一些问题。那对于这个信圣经的理由，就是说明你为什么要相信圣经。那什么叫相信圣经呢？很多种人有很多种说法。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天主教的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的意思，当然就是第一，我们相信圣经这本书的内容是天主的自我启示，所以是天主跟我们介绍他自己是谁的一个重要的文献，一个表达的方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名片。那这个内容让我们能认识天主，所以呢，我们信圣经就是我们相信这一部书是天主介绍他自己的一个文献跟名片。那我们信圣经就表示我们相信这本书所讲的内容是真真确确的反映出天主，也就是宇宙中的造物主是谁，他是什么样的天主的一个绝对第一的指引书。所以这是一个对圣经的一个信念，你就会知道圣经在基督徒生命中它的意义是什么。圣经呢，并不是随便的一个人写的，我指的是说它的意义。它的意义跟你今天去撰写一本小说截然不同，也跟你为了一个好的电影呢，你为了票房卖座，所以你去打造了一个花几亿块几亿元做的电影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的导演呢，作者自己是天主，所以他告诉我们的就当然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这样子的一本书，所以对圣经的敬重就会超越一切其他的世俗的书籍。我们相信圣经是天主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重要的，而且呢不可或缺的一个文献。如果我们不要圣经，或者我们瞧不起圣经的话，为基督徒来说，他们就等于认为自己瞧不起耶稣基督，也看不起天主告诉我们他自己是谁的这个说法。好像我今天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我跟你介绍说，诶，我住在新竹，然后我的名字叫什么，我喜欢吃水果，我不喜欢做什么，结果我跟你讲这些之后，你就说我不信，不重要，拜拜，就等于像这样子，我拒绝跟一个人往来，我不相信他介绍他自己的这些内容。一样的，当圣经的意思是指天主告诉我们他是谁，那当然如果我们去拒绝圣经的话，就等于我们去拒绝跟天主往来。你要知道，人跟人往来最基本的就是从认识这个人怎么介绍他自己开始，对吧？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哲玉。我叫哲玉这四个字就已经表达了我在跟你介绍我自己，对不对？因为这个名字不会写在我的脸上。我说我喜欢吃洋葱，这个不会写在我脸上，但是你会透过我说我自己是谁而认识。所以如果你连第一关，连我说我自己是谁你都不接受的话，自然而然你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好像我说你是谁啊？我是哲玉。哦，你不是哲玉，你骗人，你不是哲玉。那我喜欢吃洋葱。哦，没有，你不喜欢吃洋葱。当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否认也不要跟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所以圣经也是这个定位哦。当我们不要去理解或不要去深刻了解圣经的话，这是我说对基督徒而言哦，那这就表示我们对天主介绍他自己是谁是一个冷漠的态度。那这样子如何能说我们跟他有关系呢？这就我们就要检讨了。当一个人跟你说我的血型是 A， 我喜欢猫咪，我喜欢什么，结果我每一句话都要给他什么反驳，然后一点都不想听，这边进这边出，其实我们两个的关系是不好的。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圣经中去描写天主也是如此冷漠的话，那基本上呢，我们也是对天主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也了解，为基督徒来说，圣经的定位是像这样子，使得我们知道天主是谁，启示的这个内容是什么。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处理对不是基督徒的话，信圣经的理由 到底是些什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说它，我们可以聊三天三夜都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提出几个大纲给你，让你呢，尤其你在做信仰澄清解释护教工作上，或者你自己在思考这个部分，你能够有一个思路来帮助你。好，请记得我刚刚最前面，我最前面的时候说，圣经是一本家书，一本情书，告诉我们天地万物，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好，为什么我前面要先这样讲？请记得，今天你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说圣经的时候，他不会对圣经有任何像我后来讲的这些基督徒的观点，他不会，因为为他来说，圣经就只是一本书，或者是一本人写的，或者是一本可能只是一本宗教的典籍，所以被尊敬，只是这样子而已。他不会认为圣经要作为他生命中的指引，他也不会认为圣经对他有什么警告的这个资格，或者说提醒的资格。所以就连圣经本身说的如何再美，他也会觉得哦，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好，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件事，当我们做福传或我们介绍圣经的时候，对方一定是这个心态，这是非常自然，我们必须去认识。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把我前面那一段讲的圣经里面的内容，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去哪里，一本家书，一本情书，然后它是教会的历史，也是天主跟我们人的历史，看出了这个生命的终点方向为目的的一本书的时候，你这个观点呢，如果让对方晓得，他就会比较具体开始知道圣经的好处。所以很多人他不是基督徒，他也读圣经，为什么？因为读圣经让他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生命，了解吗？而且因为你能够跟对方介绍圣经的思路跟它的脉络是什么，也让对方能够知道圣经跟佛经的差别，圣经跟古兰经的差别，圣经跟摩门经的差别。因为如果你去研究这几个经文，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写法不会都像圣经一样哦。像佛经去讲的这些道理的时候，他就不会去说明这个起初天主创造，然后怎么样天主神要拯救人一步一步，他不会像这样子用一个好像历史进程的方式来说明宇宙如何的在这个救赎的工作中前进。为什么我要说救赎的工作？因为我刚才讲了，圣经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天主怎么将人救出于水火跟迷惑痛苦之中。这个部分从耶稣的这个十字架，或者你翻到更早从旧约开始的先知的预言，都在为人能够怎么安身立命，找到生命真相来提供方法，来提供什么呢？真正背后的原因。那这样的一个内容使得人在读的时候可以更好的理解我们怎么脱离我们生命中的痛苦。那所以这样子呢，也就是一种救赎性的意思，知道吧？ Salvation, salvific, 救赎性，救赎就是把你拯救于水火之中嘛。所以圣经的内容竟然是也是提到了人怎么迈向生命，离开自己那些悲哀的或者生命中的那些黑暗。这样的过程既然也是一个救我们脱离水火之中，所以基督徒会说圣经是一个救赎性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好，那圣经有一个救赎性的特色，这个不是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这样子的哦，不是，不是。所以呢，透过你跟人家介绍一下圣经的脉络，人们也可以去了解圣经这部书本身的出发点是如何的跟其他经典有不同。好，那为一个不是基督徒来说，他能够知道这些点就很重要了。他能够晓得圣经不是一本无理取闹或者没有逻辑的书，好像有人以为圣经是不是打开之后就好像出现一篇咒语，啦啦啦啦啦啦，一篇咒语，然后呢完全看不懂。有的人的宗教的经典是这样，所以他会以为圣经是这样，可是他打开才知道圣经那么有历史性，就是你翻那个旧约有没有开始描述什么埃及，开始描述这些地名人名，哇，你就发现说怎么那么像故事书，有没有？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写法是很独特的哦，是很独特的。那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容呢，之所以它不是一篇乱码，也之所以它一个救赎性，提供人生命方向以及怎么来怎么去，以及谁是救世主，什么是真理的一个 点出来的一本书。那当然这样子就会让朋友们都可以晓得说圣经是一本可以读的书，他不会说读不懂，他没有一个地方使用咒语，你可以放心，圣经没有出现咒语，所以人能够读得懂。那人能够读得懂，也能够去理解里面的意思，所以开卷就有益。开卷有益的话呢，那就鼓励朋友你可以阅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信圣经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圣经开卷有益，第一个它不是乱码，第二个它指引人生方向，第三它帮助人用一定的高度，甚至从神的视角能够看到你生命中没有看到的点。所以圣经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书，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也有可以去信它或者起码读它的理由。好，这是第一点你可以去了解的。再来我们来碰比较麻烦的棘手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要信圣经，圣经里面讲的话就是真的吗？圣经就是天主的话吗？我怎么知道？那像这样子的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一件事。第一个，神存在吗？如果神存在，好，这个你必须跟对方论证，或者你需要对方同意，或者你要跟他说明。如果对方知道神是存在的，他已经明白了这一点，那你就看第二层。如果神是存在的，那这个神他就要嘛可以跟人互动，那要嘛不能跟人互动，也就是说他要嘛是位格性的，要嘛是非位格性的。好，那如果神他是位格性的，那就说明他可以跟人互动，如果他能跟人互动，那他就能传达他自己，因为互动跟传达自己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所以如果神可以跟人互动，那就神可能可以用人懂的方式来传达他自己。好，那人能够听到天主神用人懂的方式来表达的话，那么呢，天主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透过一些，比方先知 prophets， 比方透过一些奇迹，比方你说在旷野走一走，天上出现了声音，然后呢，一个光彩，好，比方我们说梅瑟好了 ，Moses 这个旧约圣经的人，他在这个焚烧又不会烧毁的这个荆棘丛，他在里面经历了一个神秘的经验，有没有？天主跟他说话，然后告诉他我是谁。好，所以天主能够透过超自然的事件，天主也能透过先知的方式来传递他自己是谁。好，那如果人被天主点为先知，那这个先知他开始带天主说话，传达天主的旨意的时候，那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记载这些旨意呢？要么是口传，要么是文字，所以人可能用文字。好，那什么方式能够保存久呢？就是文字，对不对？因为口传，这是我们说以色列的口传的历史，他们非常的忠实精准。但是你要知道，纸本呢，还是为流传来讲非常重要。所以纸本的文献能够让人流传，所以旧约时候的这些先知们，或者是这些以色列的这些人领袖，他们也就用记录的方式来去把天主的讯息写了下来，所以这就形成了有旧约圣经的存在，旧约圣经的存在。好，那一样呢，如果天主能够跟人传达他自己，他可以透过先知，他可以透过一些奇迹让人能够认识他，使得人也能够把这个认识的过程写下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这样的概念是可能的。那再来就是耶稣基督咯，天主能不能自己下来跟人讲话呢？按照逻辑来讲，天主可以，因为天主是全能的，天主是 omnipotent， 是完全全能。那天主是全能的话，他就自然而然能够做比全能还要小的事情。举个例来说，如果我能够拿毛笔画画，那基本上你给我铅笔我也能画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预设毛笔比铅笔的技术性要求还高，那你能够掌握高的技术，那小的技术你基本上你至少不会说办不到，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水彩笔画画，那给你炭笔应该也能够握得住，也是一样。如果天主全能， 那要天主成为受造物在人当中，这个为天主来讲是小事一碟，他可以做得到。所以天主成为人来介绍他自己，这样的说法，我们这个基督宗教术语叫做 incarnation， 叫做道成肉身，或天主教翻译叫圣言降生成人。那这样的过程它就是可能的。那这个过程是可能的话，那这个天主在人间行走，然后建立了教会，传递了他们使命，教导他们，然后他们慢慢把它记载下来成文，变成新约圣经。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如果天主存在，那就有可能天主会启示自己，如果天主启示自己，那人就可能听得懂，那人听得懂，人就有可能把它记录下来，人有可能记录下来，那就可以形成圣经。好，所以这一路下来都是理性上可以检证的，也是能够说得通的。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呢？圣经有可能是天主真的真神的话吗？那你经过刚刚的推论，你就会发现有可能。即使你不是很相信，或者你说我觉得佛经啊还是什么，当然佛教不是讲神哦，他没有去讲神、哦、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啊、他没有讲这个造物主的、哦、好，但是无论如何，你至少会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不可能有圣经来当作天主传递自己的介绍书。我们说这样子的绝对排除是办不到的，因为天主如果真的存在的话，那自然而然这本圣经就有可能是天主的书。那当然我们可以提高这个论点的精准度，我们可以提高它的可信度 reliability，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个圣经为什么跟其他书卷不同，它里面的记载跟里面出现的事件如何决然超越，然后你可以发现决然超越，那它能够向我们解释这个应该是来自真正造物主来的。好，所以这个之间也牵扯到很多理性的推论。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如何能是天主的话，你就要知道因为天主是存在的，你一路下论证下来，你就会发现所以圣经是可能的。当圣经是可能的，那就表示没有人可以说圣经绝对不可能是天主的话。那如果你让对方能够明白这一点了，那接着你就能够继续去多加证明或解释有关于人们对圣经的一些误解。你可能会去解释什么，解释圣经的无误的问题 inerrancy of scripture， 或者你会去解释圣经的所谓矛盾的问题 contradiction。 无论如何这都是可以做的，但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点，那就是你要向对方指出圣经可以是天主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理由。朋友们都可以理解圣经开卷有益，对人生意图生命的目的有启发性的作用。你知道很多人研究圣经，他们都承认圣经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指出了很多重要的而且至今都改变世界的重要思想，圣经有它的价值。当然你说圣经有没有一些黑暗章节，好像说这个在耶利哥，还是说、哎、这个在若书二记里面 Joshua 里面记载很多这种什么很残忍的东西，这个也都可以解释。好，所以这个是不用太过担心。好，但是呢最基本基本的点就是圣经本身确实开卷有益，那圣经本身确实有可能是天主的话。那这就要问对方咯，你相信有天主存在吗？你如何真的知道没有天主的存在？你如何能证明真的没有天主的存在？好，所以从我们这几个思路，你就会发现信圣经比较理性来讲的理由呢，你可以发现是这个样子。好，感谢你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我们透过一个一步一步的一个理解提供给朋友们，如果你在浮船上还是你在跟人解释圣经的时候，人家说那是你的书，跟我什么关系？这个书我看也不觉得跟我有关联，我为什么要相信它？那你就可以提出有可能是天主的话。再来他可能会说，如果是天主的话，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天主的话就是天主的话啊。我的妈妈跟我讲话，哦好，她是我的母亲，非常重要，但是又如何？我的人生要自己决定，怎么会需要妈妈告诉我一切呢？如果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就要非常感谢他提这个问题，因为他给你机会让你能够解释。好，妈妈说的话有很多种，对不对？ 我们说妈妈跟你讲话，所以我听到妈妈的话很重要，那这是很自然。但是我刚刚讲了，我们可能会说我的人生要自己决定，妈妈跟我讲的话不会那么重要。好，这个也对也错，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妈妈讲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妈妈跟你说你千万不要按这个按钮哦，你按这个按钮之后呢，存款铺的钱会全部归零，那这个资讯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你没有钱你很难生活。好，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在乎，我就按，那我就会让我自己就是活该，知道意思吗？如果今天母亲只是说哦，红色比绿色好看，绿色对眼睛比较好，那当然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我不是那么重视眼睛，所以我不用看绿色。好，或者我说这个喜好的问题，个人各有所好，所以呢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呢？那我就选紫色好了。好，所以像这样的话没有关系。但是我再举例子哦，比方妈妈刚刚说点这个按钮你的户头会归零，这就有重要性咯。好，再来我又讲火不能玩，妈妈说人的手不能放在火。好，不然我这样讲好了，妈妈说你不能从101大楼的顶端跳下来，因为你会死。好，这样的话就又跟生死有关了，那这个就很重要。因为如果我说哦，这个话跟我没关，我就这样去跳，会影响我的生命，知道吗？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是考生，对不对？我是考生，今天如果考题要怎么考，考试的地点在哪里，为一个考生来讲很重要。你说啊，我下一个礼拜要考那个警察的特考，我要考了、希望能够当一个一般行政警察。好，结果考试的地点你说哦，这个不重要吧，我去哪里考都无所谓，那这样的话就丧失了我自己考试能够成功的机会。所以一样，有些事有些话很重要，以至于我们不能放着不管，尤其攸关我们生命，尤其攸关很重要的议题。所以也许我们会说父母说的话我们都要自己决定，但是父母说的话也有分三六九等之区别的。如果这个话很重要，那人就很难忽略它。圣经的议题也是这样的原理在运作。圣经的议题如果里面讲到一些内容你觉得无关紧要，比方说这个到底耶路撒冷地点在哪里，到底这个约柜去了哪里，你说这种东西你不是那么在意，好吧，就先不重要吧。但是比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哇，这个话就很严重咯，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话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母亲说不要从101跳下来，它不是一般像那个什么红色还是绿色还是吃牛排还是吃鸡排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像无关痛痒，没有，他问了很严肃的问题，他讲了很严肃的事，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说过不与我为敌的就是与我们一起，如果不同意我们就与我们。好，耶稣有提过这种很绝对性二分法的言论，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那你就要去推论，你就要去想哦，如果耶稣真的是天主，那天主是谁？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宇宙万物的主宰跟我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像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谁不能到父那里去，他如果讲这样的事，那这句话就不能把它等同于红色绿色牛排鸡排的问题，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关键资讯。就好像考试生要知道考场的地点，那母亲告诉小孩关于生命议题重要的这个警告一样，是有关键性的问题的一句话。所以如果耶稣这样子讲，而耶稣又不是普通人，如果你说耶稣只是普通人，那他讲的话你说跟你没关，那当然没关，对不对？我也觉得跟我没关。但如果耶稣真的是天主，而如果耶稣讲了这样的话，很严重的话的时候，那就表示全世界的人都要考虑这句话是真是假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讲话要么真要么假，不会有中间，对不对？我跟你说明天是世界末日，有人就说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这个话的智慧就在这里。因为再怎么样明天会世界末日，那要么就明天 不会世界末日，不会有中间。所以一样，当我们发现很重要的议题，有一个人哦，他说他是，他表达他是，他行动起来是，他被人们指称他是，他自己表示他是天主的时候，那你就要仔细考虑这个对不对咯。那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又说了很严重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那这个话，诶，我是不是就不能把它当作风凉话来听？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世界有很多人对圣经的这个内容呢，他很坚持想好好的了解它。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你那么坚持做什么？好像你读圣经是天上会掉下来饭吗？他不是这样想，他想的是，如果耶稣真的是天主，那这样的话就很严重，那我是不是要好好思考我怎么做选择？因为如果这是天主，而天主说道路在这边，你说世界上很多道路应该是条条通罗马，应该是一大堆的方式都可以通罗马，那是我们人的理解，我们人希望这样理解，对不对？我们想这样理解，可是人的理解跟神的理解不一定一样啊。也许为我们来讲，我们很喜欢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是真相，这个天主也许就告诉我们说，不不不不不，并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哦，是有一定的道路的。他真的是如此的话，我们也拿他没办法，不是吗？我们总不可能说，天主已经指出了这是一条路，结果我们还硬要说有很多条路，那我们就等于很严重哦。当我们说考场在台北市，那我一个考生就说，哦，没有，考场都可以考，好啊，那是自由，那我就去吧，我就去新竹考，结果呢，我就不会有任何效力，我不会任何通过，因为我没有到该到的考场，就会很严重。那也是一样，到底谁决定这个人的想法跟真相可以不一样？那我们呢，就应该要追随真相，对吧？人应该是要走出自己，面对真相，这个应该是大家很基本上会同意的。我不能活在我的世界说，因为我喜欢绿色，所以我就以为世界上只有绿色，没有啊，世界上还可以有别的颜色。我们人应该要面对真相，而不是否认真相而在自己的圈里面转。所以也一样哦，如果天主真的给人真相是 A， 那我就不能去坚持说一定不是 A， 因为人应该要离开自己的想象而迈向真相。那这很简单，小时候我算数以为5加5等于9，结果当我知道5加5应该是死的时候，我会放弃5加5等于9的错误推论，而去5加5等于10，这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所谓人的成长。那也是一样，如果我知道正确答案，人通常他都会放弃旧的观念，错的观念，而去迎合正确的观念。好，如果真的是正确的话哦，人会这么做。所以也是一样，天主如果告诉我们他是真理道路生命，那也许就不是条条大路都通哦，也许哦。那如果也许就不是条条大路通，那神说了是这样，那人该怎么选择？人就要自己去抉择咯。我今天要去考试考警察行政，结果考场在台北，这个讯息讲了 OK let's it 句号，那我这个考生为我生命的命运，我就要抉择咯，我会不会去台北这个正确的考场考试，还是我就觉得他无所谓等等的。好，所以如果耶稣告诉我们的讯息是如此严重，那全世界的人都要去想耶稣的话。如果你想了，你觉得耶稣是疯子，他是假的什么，好，那你就不信。好，那至少你还是想了。但是如果耶稣有那么一点的机会是真的话，是真正的天主在讲话的话，那所有人听到天主的话告诉我们 A，那每个人都会放弃 B C D E F G， 会投诚于这个 A， 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当一个人很认真的他发现了耶稣基督是天主，而他开始去接受圣经的教导，而他开始呢去改变他的生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说这个人的做法是奇怪的，因为他只是让自己从他知道的不正确的情况走入一个正确的情况，这是天经地义会做的事情。没有人说我知道吃这个是毒药， 不要吃比较好，结果我还给我孩子吃，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知道了它是毒药，所以就不会给孩子吃，我们会改变我们生活，以符合真正知道的正确知识。所以也是一样，倘若你可以知道，你明白，那你自然的也会为了圣经而投诚。所以也是一样，圣经当中的讯息，也许为我们来讲，或为你在跟朋友解释信仰来讲，他可能也会觉得圣经只是一个神话，只是一个颜色是绿色红色的话的话，那这就表示这是他的理解。那你就要问他，你有亲自读过圣经吗？你有真正了解圣经的内容？他在问的问题是多严肃吗？你有没有想过天主是存在，而圣经可以是天主的话？你有没有去思考超自然界的问题？你就开始去帮助他去理解这个过程，以至于他从一个完全觉得无所谓，到慢慢发现，诶，这个东西有意思，他开始要思考，那这时候他就更会清楚知道信圣经的理由在于哪里了。也是一样，当你的朋友说，哦，我的妈妈跟我说什么话，我都不会在乎，因为人要自己对自己生命负责，这时候你就要说，那你讲的妈妈讲的话是什么话呢？妈妈讲的话也有可能很重要，那很重要的话你会听吗？他就会说，哦，要看是什么话。所以一般人也会看是什么话来决定重不重要。所以如果我完全没有看母亲说什么，我就直接说母亲的话都不重要，那我会失去很多。一样，如果我完全没有亲自去了解圣经，那我就直接说圣经的话完全不重要，甚至我会下定义说它就等于绿色红色蓝色的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我没有自己检证的话，那万一有重要严肃的资讯我就 miss 掉了，以至于我没有到台北考试，我到了一个不是考场的地方考试，那为我会亏很大哦。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蛮像一个哲学家，就是这个巴斯卡法国哲学家，也是数学家所讲的一个就是赌注的论证，原理也是类似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是值得让人去想的，如果那么重要的话我 miss 掉，一般人都不希望 miss 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一本书宣称是重要的讯息，而我完全不去理解它，就直接认为它不重要，那万一重要的事件我 miss 掉的话，那怎么办？那这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咯。好，所以我今天解释了这些思路过程哦，希望能够帮助你在碰到人们问那信圣经为什么要信圣经，你要能够了解它背后的思路是什么，而且你要能够知道圣经可以被相信的理由有些什么，而且为什么值得重视圣经所宣称的事情，而不是完全把它当作是完全只是一个参考跟耳边风，了解吗？那有人会说，那这样是不是我就要对所有宗教的经典都要很紧张呢？我告诉你，有些人是这样子的，他真的就是非常紧张的去研究各个经典，那后来他就成为基督徒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那所以我们本节目呼叫节目，我们会帮助人呢更好的去理解圣经当中去怎么去回答这些疑问，那也就能够帮助如果你自己听众朋友你本身还在追寻哪一个是真神在讲的话，好，你可能说我不觉得有真神啊，应该有很多神啊，好，这个我们不处理，今天我们不是讲多神论一神论的问题，这个你可以去看别的节目。但是我们今天先直逼的去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在思考圣经的话，你要知道圣经是一个天主的告诉我们他是谁的书，里面的讯息跟你非常有关系，请你去考虑这个选项，因为我们的理性其实排斥不了这个选项的可能。所以如果有可能，那信圣经就有理由了。如果信圣经有理由，那就不能说信圣经的人全部都是迷信，因为他有根据，他的思路过程是有考有据，对不对？很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